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4:7-12。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是为了要完全信徒做服事，成就基督的身体。阿们。保罗给以弗所的基督徒们写了6章分量的信，给以弗所的书信。这个内容分为两部分，前面部分是1-3章关于教理的内容，就是我们应当信什么，我们信的内容是什么。后面部分是4-6章关于实践的内容，就是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神要求我们过怎样的生活。保罗劝勉我们，我们若得到了神无法用言语述说的恩典，行事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行动，具体而言就是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极力寻求基督在圣灵里面的合一。行事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理由是，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今天的经文7节如此见证，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4-6节从身体只有一个到一神，7次出现了一这个字。然而给我们个人的恩赐是照个人的分量。上周已经查看了才干的比喻中，主人远行而离开，出行之前使仆人们各自按照所量给个人的恩赐给予不同分量的才干，随意分别对他们进行评价。给予我们的恩赐、才干、作用，绝对是不同的。3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如果所有人都得到了相同的恩赐、才干，或者得到同样程度的恩赐和才干，也就没有必要要竭力保守在圣灵里面的合而为一了。神并不是按照划一性，并没有按照一个统一性来创造我们，而是希望我们在多样性中合一。因此，无论是希望自己变得与别人完全一样，还是希望别人变得与自己一样，这都不是正确的信仰态度。当然，把主作为我们信仰的目标，并在所赐的生活岗位上活出忠实的生命，这是我们都必须相同的。然而，方法和过程却各不相同。我们并不是从神那里领受同样的制服或同样的军装，蒙呼召去做完全一致的行动。 教会也是如此，需要的不是化一，而是合一。如果某个教会高声宣称我们是为了宣教而拼命的教会，凡是我们教会的信徒至少每隔两三年就必须出国一次去传福音，如果发出这样的声音，那就是忘记了主按个人所量给的恩赐。宣教传福音固然极其重要，但若只强调这一点，并要求所有信徒都只能朝着这一个方向走，那么那个地方或许能成为一个宣教团体，却绝不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同样，如果某教会强调我们是全力投入清晨祷告或晚祷会的教会，那所有登记的信徒都必须无条件参加清晨祷告会或晚祷会，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成熟的基督徒，那便是忘记了主按个人所量给的恩赐。祷告固然极其重要，但若只强调这些聚会，并要求所有信徒都只能朝着这个方向走，那里或许能成为一个祷告院，却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再比如，如果某个教会规定我们是定期进行 QT 灵修的教会，所有信徒必须做 QT， 还要接受检查，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教会的正式会友。如果勉强教友们如此行，这同样是忘记了主按个人所量给的恩赐。重要的不是按照某种固定的形式去做 QT， 而是要有规律的读经、听道，并且实践出来。如果所有信徒都被强迫只走这一条路，那么那个地方或许能成为一个圣经学习处，却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并不是被呼召去化一的行动，而是被呼召去按照合一的方式行动，并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八到十一节，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这段经文被称为插入句，也就是说，从第七节我们个人蒙召都按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到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这样衔接下去才是自然的。因此像插入句一样的八到十节，其实就是在说明是谁赐给我们恩赐。在古代的战争中，得胜的君王或将军凯旋归来时，会把战败国的国王和士兵捆绑着押解而来，并向欢呼的百姓分发战利品。这里同样强调赐予我们恩典和礼物的基督，也是那位永远得胜的主。此外，他本是那位在天上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但他却降卑道从肉身成为人，甚至降到阴间，随后又升到诸天之上。这正是要强调是我们恩典的耶稣基督乃是掌管统治整个宇宙的主宰。十一节，他所赐的 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第七节中所说的恩赐，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无条件的爱，赐给不配之人的怜悯，并不是这样的意义，而是在本文中指的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人、牧师和教师等职分、职务、角色、恩赐等。第十一节所提到的这些职分，都是在教会中承担教导之职的人。第一个职分是使徒。使徒一词希腊文是 apostolos， 原指动词 apostotelo， 意思是差派、派遣，是为了某个特殊的目的被差派的人，是代表某人被差派的情况。因此使徒可以说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同样，我们今天也作为主的见证人被差派到世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是这个时代的使徒。然而在2000年前新约圣经写作的时期，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被称为使徒。当耶稣在世的时候，被他亲自呼召的12使徒中，背叛他的加利利人犹大最终以自杀结束了生命。于是在耶稣升天之后，初代教会必须选立一人来代替加略人犹大成为使徒。当时彼得对补选使徒的人提出了如下的资格限制，使徒行传1章21-22节用新译本来读。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那天为止，当他在我们中间来往的时候，那些跟我们常在一起的人中，应该有一个人出来与我们一同做基督复活的见证人。能被选拔为使徒的人，必须是从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开始到耶稣升天为止，也就是从他公开事工的起点直到最后都一直与耶稣同行的人，并且还要与剩下的11位使徒一同相交同行。补选使徒的目的是要立他们作为复活的见证人。按照彼得所提出的这个条件，被选上的人就是马提亚，于是初代教会只称呼包括马提亚在内的耶稣直系门徒12个人作为使徒。此后从理论上讲，就不可能再有新的使徒出现了，因为主已经升天离开这地。既然条件要求必须在耶稣在世之时与他同行的人，那么之后的人也就再也无法满足这个条件了。然而大约4年之后，耶稣基督又亲自呼召了一位使徒，要立他为复活的见证人，他就是扫罗，也就是保罗。并不是像补选马提亚斯那样，因为12使徒中有人缺位才补上。之所以呼召使徒保罗，那时事实上扫罗当时是耶稣基督的敌人，他甚至竟要前往大马色，把所有跟随耶稣教导的人不论男女都捆绑押解到耶路撒冷。然而主却在那时呼召了他，使他成为自己拣选的器皿。原因在于12使徒中没有一个人真正顺从耶稣的吩咐， 去越过犹太和撒玛利亚，走向地极，做复活的见证人。在新约圣经中，被称为使徒的人，除了包括马提亚在内，耶稣的十二位门徒之外，还有保罗、巴拿巴，以及耶稣的弟弟雅各。第二个职分是先知。先知或者预言者，字面意思是预先说话的人。他之所以能够成为预先说话的人，是因为神将他要说的话托付给了他。从听神话语之人的角度来看，那些先于他们领受神话语的人，确实就是先知，是预言者，按时间顺序来理解也是如此。然而在超越时空的神面前，先知不过是那些领受话语的人而已。因为他们领受了话语，所以就成了传讲话语的人。因此预言者一词用汉字时，比起预言者预先的预，其实用预言者托付的预更为恰当。事实上，我们基督徒在世人面前都可以称为先知，因为我们比世人更早领受了神的话语，并且是为着世人而被托付来传讲的。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在旧约时代，先知们主要是向以色列百姓传达神的话语，而在新约时代的先知们则主要是在教会中传讲神的话语。并且在新约圣经中，先知们常常与使徒们一同出现，因此可以认为先知们与使徒们一同成为建立教会的两根柱子或两只车轮。新约圣经中的先知代表人物有保罗的宣教同工、犹大和希拉。第三个职分是传福音的人，他们是指那些前往尚未听闻福音的地方，向那里的人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当然，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世人面前都应当用言语和生活见证传讲福音。传福音的人在新约圣经中除了本文之外还出现过两次，都被翻译成了传道者，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八节。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提摩太后书四章五节，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耶路撒冷教会曾经负责供给希伯来派犹太寡妇和希腊派犹太寡妇的日常需要，但因为希腊派的人屡次在救济中被忽略，于是使徒们决定自己要专心于传讲神的话语和祷告，而另选七位信心和圣灵充满的人来负责救济的事。当时被选出来的人中有一位就是腓力，他忠心地承担了这份事工，并且在斯提凡殉道之后，在耶路撒冷遭遇大逼迫时，他是第一个顺从耶稣话语走向撒玛利亚去传福音的人。甚至早于使徒们的行动，后来他生活在以色列的海港城市该撒利亚，与他的四个女儿一同过着传福音的生活， 保罗也曾劝勉提摩太要做传道的工作，尽你的职分，意思就是要作为牧者忠心地承担起话语事工和服事的责任。这三种职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人，都是在圣经尚未完全确立之前存在的职分，而如今是已经不存在的职分了。第四种职分是牧师和教师。这里牧师一词源自牧羊、保护的意思，因此含有牧羊人、牧者、看顾群羊的意思。我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教会的传道士劝勉我担任主日学教师，并让我看以弗所书4:11，然后他这样说：在我们当中没有人能够担任使徒、先知或专门传福音的职分，而且成为牧师的人也只是极少数，但是能够以教师的身份来服侍，却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圣经中记载了我们所要服侍的职分，所以作为教师来服侍是何等宝贵的事情啊！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当然，我之所以去担任教会学校教师，并不是单单因为这番劝勉，而是因为我早已立志要服侍。本文当中所说的教师并不是指教会学校的教师。在教会学校2000年的历史当中，有1700多年并不存在。教会学校制度最早在1780年由英国新闻记者罗伯特·雷克斯创办的。当时正值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社会极度混乱，各类犯罪频繁发生，甚至出现了难以命名的罪行。大多数孩子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被迫进入工厂劳作。为了保护这些身处恶劣环境中的孩子，使他们免于犯罪，并在信仰中建立起来，才创立了教会学校。因此，本文中所说的教师，绝不是指教会学校的教师，是福音书中的教师，也就是希腊语 didaskalos。这个词频繁出现，大多数是指耶稣，也就是说耶稣就是那位教师，并且在多封书信书当中也出现了教师。其中在哥林多前书12:28中是这样说的：神在教会里所设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然后是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教师这一职分是从传讲神话语的使徒和先知的延续中产生的，因此若放在今天的语境中理解，教师可以看作是牧者或神学家。所以本文11中提到牧师和教师，有的解读认为是两个不同的职分，但更普遍的看法是将其视为一个职分，即牧师，也就是教师。这种解读有一个很有力的理由，那就是牧师和教师在原文中并没有各自单独的冠词，而教师前面甚至没有冠词。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应当铭记一点是，教会中设立各种职分的那一位正是主自己。设立这些职分、角色、恩赐的那一位正是主。我们再来读11，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节经文当中最强调的词是他，这里的他就是指主。希腊句子中 若主语是代词，常常会被省略，因为通过动词的性、数、时态等已经足够确定主语。尽管如此，当要特别强调主语的时候，即使主语是代名词，也会明确写出来。在十一节中就写了他，因此将主语理解为正是他或他亲自，使整句话的意思更加清晰。也就是说，主亲自设立了教会的制度。不仅在天主教中，在基督教内部也有各种不同的制度，有的宗派制度反复，有的宗教宗派制度简洁，甚至有人主张教会根本不该有制度。比起讨论哪种制度对或错，或哪种制度更优越更低劣，更重要的是这个制度是否如第十二节所说成全圣徒，并且建立基督的身体。若制度能够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正确的；若不能，那就是不正确的。其次，教会中确实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职分、职位、角色、恩赐。今天的经文中提到了教会领袖所领受的四种恩赐性的职分，但在圣经的其他地方，我们也能看到更多神赐给基督徒的各种恩赐。罗马书十二章六到八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十一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智慧。主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有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教会中存在着如此多的恩赐、职分、角色与服事。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恩赐存在。主说，按个人的分量赐恩赐、才干、礼物。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所领受的恩赐到底是什么呢？曾经在韩国教会中一度流行一些项目，例如发现属灵恩赐的方法、开发训练恩赐、恩赐学校等。做法是列出大约二十种恩赐，讨论这些恩赐的特点与优点，然后以自己认为领受的恩赐为中心来服事。也就是说，其核心理念可以总结为：发现你所领受的恩赐，那么你就会知道该从事什么事工。然而，这并不是正确认知自己所领受恩赐的方法。要想准确了解自己所领受的恩赐， 需要采取相反的方式。无论哪个领域，如果不亲自去服侍，就无法知道自己是否适合这一领域，也无法知道自己能发挥到什么程度。我在我们教会担任灵性主任牧师，这是神通过教会将我建立为传道者和教导圣经的人。难道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在这种事上有恩赐吗？绝对不是。我是在神清楚的呼召下，于1992年大学毕业后进入神学院的。那年七月开始事工，毕业后则作为全职事工者服侍。起初我并不清楚自己擅长什么，也不清楚自己所领受的恩赐是什么。在神学院里，我甚至觉得自己总是排在最后一名。今年距离我神学院毕业整整已经30年了。我在我们教会参与了超过15年的教牧人员招聘的面试。每次面试时，我总会想，如果能回到30年前，当我向百周年纪念教会投简历并接受面试时，如果有人问我你喜欢并擅长什么，我大概没什么特别的话可回答。或许我会说，我喜欢读圣经，也能与教友们相处融洽，那么我肯定会在招聘中落选。我最初作为全职事工是从教育事工者开始的。当时我规律性的做的一件事是将教区圣经学习讲义打字。主任牧师，也就是黎在泽牧师，在周二早上把他用笔写在 A4 纸上的讲义交给我，我负责打字。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养成了制作圣经学习讲义的眼光。在担任全职事工者期间，我曾同时负责教会学校的高中部、少年部、幼儿部中的一个部门，以及大学青年部等两个部门，多年来在主日两次讲不同内容的讲道。在主日里，我也与教友们一起进行按书卷的圣经学习、圣经默想等，每个科目都持续在全职事工期间进行。从2001年到2007年，我被差派为瑞士宣教士，在日内瓦韩人教会服侍。在那期间，一周中似乎只有两个日子，主日和星期三，一睁开眼睛就是主日，一睁开眼睛就是星期三。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之中，我才能够站在今天的位置。当然，我从未认为自己讲道好或者教导圣经教得很好。由于无法讲得更好、更恰当，我总有压抑和不足的感觉。正是在这样服侍的过程当中，我逐渐清楚地认识到，主赐给我的恩赐、礼物、才干究竟是什么。主按个人的分量，把恩典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确认这些恩典的方法以及如何恰当的回应，就是首先顺服我们所领受的角色与服侍。当我们不断顺服时，就会逐渐清楚地确认主按个人的分量所赐的恩典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每个人都接受主按个人分量所赐的恩典，并为了更好的担当这些恩典，在我们生活的岗位上忠心的履行所领受的角色，努力抓住主所赐的，也要顺服神的话语，尽心尽意活出话语， 使其成就在我们生命中。如此一来，正如才干的比喻中，那领受5000银子和2000银子的人所听到的声音，我们也将成为每个人都能够听到的声音。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因为你在小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主人远行之前把才干分给仆人，这是主人单方面施予的恩典，然而他们所取得的结果完全取决于每个人所过的生活。有的人得到了主的称赞，也有人受到了责备。求主使我们跑完了在世上的路程，站在主面前的时候，能成为那些因按个人分量领受恩惠而得主称赞的人。我们虽已活过了一些岁月，但身上仍有许多不足、软弱、愚拙和遗憾。然而感谢主仍信靠我们，等候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忘记，生活的结果取决于我们对主按分量所赐恩典的回应与生命的实践。求主使我们在被安排的生活岗位上，能够如同按分量领受恩典的人奔走，抓住主所赐的，并在家庭、工作、教会、活事上活出神的掌管与神的旨意，顺服神的话语，并作为神的通道。如此，当我们在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再也无法吸入，当我们的脑力不再运作时，求主使我们站在主面前的那一刻，可以听到你这又良善又忠信的仆人的称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